开路者查经系列，使徒行传，原稿张静，编审赵蔚然，改编朱青鸟，播讲少校。
这一课要查考《使徒行传》12章1节到13章52节，主要内容有：彼得被希律王抓捕下狱，后来却蒙神的拯救；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行程中遇到的挑战和他们的宣教成果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2章1节到24节，路加记述彼得再次被捕，因为有一位希律王开始逼迫耶路撒冷教会，并且用刀杀了使徒雅各。这位雅各就是使徒约翰的兄弟，也是12使徒中的首位殉道者。此处路加记录的希律王是希律亚基帕一世，他是罗马帝国认可的犹太地区傀儡政权的王，也是福音书中出现的大希律王的孙子。他这时逼迫教会是为了讨好犹太百姓。他在主后43或44年左右杀害了使徒雅各。神为什么允许雅各被杀呢？这是人很难理解的问题。可以确定的是，神必不会让雅各白白送死，为主殉道的雅各也必在神的国中得享安息。基督徒不管是行神迹还是为主殉道，都是出于神的主权和他的救恩计划。中文圣经中将基督徒为福音献出生命翻译成殉道，而这词在希腊原文是成为见证人。教会史上的殉道者都是以自己的生命来见证所信仰的真理。神学家认为，基督徒有两种为信仰而殉道的方式。一是红色殉道，就是为信仰被杀而流血；另一种是白色殉道，就是虽没有因信仰被杀，但同样是将一生完全奉献给主。这两种殉道都是基督徒为信仰做美好见证的方式，也都必蒙神的纪念。在第12章1节到5节记载了希律王对基督徒加紧迫害，在逾越节前把使徒彼得关入监牢。当时教会为彼得切切的祷告，希腊原文是坚持迫切的祷告。经文中特别提到彼得被捕时是除教的日子，指逾越节前夕，被犹太人视为是很神圣的日子，通常不能处死犯人。所以希律王虽然对彼得不利，但仍碍于犹太传统，只能先把他关着，不能立刻杀他。希律王或许知道彼得过去曾经逃出过监牢，于是下令对他严加看守。第12章6节到10节详细记着彼得被关的情形。当时有两个兵丁在牢内监视，另外两个兵丁在外面看守。彼得在这重重看守下，明知道隔天就可能被判死刑，他这晚却还在熟睡。彼得在死亡威胁之下仍能平静安睡，是值得基督徒去深思的。在12章7节到11节记述了神的使者出现，并且救出了彼得，但这次天使很快就离开了，这和上次彼得被救的情况不大一样。上次天使给了彼得很清楚的指示， 而这次彼得一出狱，天使就走了，留下彼得自己思考出路。有可能这是神进一步训练彼得，他这时已是教会重要的领袖，必须要学习如何正确的判断和选择，因为他以后还会遇到更大的考验。12:12提到，彼得此时想了一想，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心中清楚，是说彼得显然是想先看清楚状况，然后才决定去到马可那里。这里提到的马可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12:25中提到的那位跟着巴拿巴和保罗去宣教的那位马可。路加记载彼得去到马可那里叩门，马可家的使女应门后，马上跑进去通知屋里正在聚会并且为彼得祷告的门徒。大家无法相信彼得已得救，以为只是他的天使。此处路加忠实地记录了一个犹太人关于天使的传统想法，他们认为人人都有一位和本人形貌相似的守护天使，所以彼得才会被错认为是天使。圣经中并没有明说是否每个人都有一位守护天使，路加在这里只是记载了当时犹太人的这种想法。不过圣经肯定了有天使的存在，而掌管天使的是神，天使的责任是执行神的旨意。路加提到了天使的工作，却没有过分强调，也许在他看来，不论是天使或人，都要遵行神的吩咐，传扬主的救恩才是最重要的。12:17中记述，当彼得向门徒们说明了状况后就走了，应该是不想连累他们。彼得走前吩咐门徒要通知教会中的另一位领袖雅各，他应该就是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和丈夫约瑟后来生的儿子，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。可见彼得此时的行动很有条理，他不再像福音书中记述那样以冲动出名，而更像一位有智慧的领袖了。接下来的12:18，希律王发现了彼得不在狱中，就审问看守的人，吩咐把他们拉出去杀了。这并非是希律王草菅人命，而是因为当时的罗马法律中规定，若重犯逃脱，负责看守的军兵就是同罪。在第12:18-24记载，希律王随即下到凯撒利亚去过节。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提到，希律王是去参加罗马帝国格老丢而设立的节日，结果他自己却出人意外地死了。12:20说，希律王触怒神的原因是当时有来自推罗和西顿的人民向他求和，他们曾惹恼过他，却想要从王的地土得粮，就是要从他统治的犹太地区取得粮食。到了节日当天，希律穿着朝服见这些民众。历史学家约瑟夫说，希律王的朝服是一件全银打造的皇室礼服，十分奢华。当希律王公开演说时，推罗的百姓为讨好他，就称他为神，他因此而得意洋洋。使徒行传第12:23-24记录了他的下场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，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，他被虫所咬，气就绝了，神的道日渐兴旺，越发广传。是说希律王把自己抬高为神，却被神处罚而死。历史学家约瑟夫说，希律王是腹痛了5天而死，尸体还生出许多虫来。 希律王下场可悲，福音却更加兴旺。人世间的掌权者虽然有表面的风光，但神才是真的掌权者。使徒行传12章25节至14章28节讲的是保罗他们第一次布道旅行中的事。这一刻我们会查考到13章25节。先来看12章25节到13章3节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，就从耶路撒冷回来，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、古利奈人路求、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这段经文提到巴拿巴和扫罗带着马可回到了安提亚去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中说到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，这里提到安提阿教会的教师，希腊原文是指教导有关神的事及人的责任的人。路加提到安提阿教会的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尼杰的西面中的尼杰意思是黑色，西面就是西门。古利奈人路求的古利奈是北非一个地方，分封之王西律是西律安提帕，他就是杀了施洗约翰的那个西律，他是大西律的儿子，在大西律死后管理加利利及比利亚，和先前讲到逮捕彼得的西律王不是同一人。这段经文记载了教会第一次差派福音团队出去之前，会众特别慎重地为巴拿巴和保罗他们进食祷告及按手，并同心祝福他们。第13章第4节和5节，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在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。到了萨拉米，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，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这里提到宣教团队先去到塞浦路斯岛，并且先在犹太会堂中传讲神的道。第5节的约翰就是马可的希腊名字。传道的第一站萨拉米是在塞浦路斯地区，曾经是该区的首都。塞浦路斯是巴拿巴的故乡，而且有不少犹太移民，很可能巴拿巴他们是想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开始传福音，这样比较容易掌握事工状况。第13章6节到13节中，路加记下了宣教团队在塞浦路斯的帕佛遇到一个行法术的巴耶稣，这个人阻挡此地的省长信耶稣。帕弗这时正是塞浦路斯的首都，也是个海港。巴耶稣应该是一个亚兰文式的希腊名字。在当时，耶稣是很普通的犹太人名字。巴耶稣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耶稣的儿子或约书亚的儿子。第7节提到方伯就是省长，因为塞浦路斯是罗马的一个省，所以该地最高首长被称为省长。经文提及巴耶稣常同省长在一起，有可能是省长的顾问。在当时，官员找术士充当顾问并不是罕见的事。路加笔下形容这位省长是通达人，希腊原文是有智慧且博学的人，他对使徒们所传的道很有兴趣。可是他的顾问巴耶稣可能因为不安或是利益冲突 就抵挡使徒们。第13:9-12，便提到面对术士巴耶稣的扰乱，保罗被圣灵充满，斥责巴耶稣为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。众善的仇敌在希腊原文是指一切公义的仇敌，巴耶稣因此受神的惩治而瞎眼。这个神迹不只是打击了巴耶稣和邪灵，也使得省长信主。在第9节，路加第一次证实以保罗这个名字来取代扫罗。可能从这时起，保罗便用这个名字向外邦人宣教。使徒行传的这段记载，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省长能信主，不是因为看见保罗他们行的神迹，而是因为稀奇主的道。可见神迹不是引人真正信主的关键，主的道才具有领人归主的能力。这段记载也提醒我们，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不可避免会遇到征战，然而神的全能会胜过一切阻拦和魔鬼的权势，福音必使人从魔鬼权势下得完全的释放。